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啊，我们终于要结束这个操练敬虔的系列，这是第一讲。也是不容易，因为对我来讲，树不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对上帝嘛，还可以考虑；对人，我就很有很多问题。那所以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在重新的学习，再重新的思考，什么叫做顺服，叫做顺服。那我们的操练敬虔呢？有分三个部分，一个是个人的操练，个人的操练包括每一天我们花一点时间读神的话，有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我们有默想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有点进食的操练，这是个人四个敬虔的操练。那群体的操练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操练，我们聚会参加敬拜神服务崇拜，我们有小组的聚会，我们在生活上学习做门徒，然后如果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愿意跟人家认错，这是群体的敬虔操练。我们也讲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敬虔的操练，我们讲像约瑟一样做好的管家，像这个圣弗朗西斯西西一样过简朴的生活，还有苦难，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学到敬虔的功课。那这是我们讲的十一种操练。今天我们讲最后一个，就是顺服。那我要先讲到一个故事哈，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有一个那个驱逐舰的舰长，在晚上呢，带着他的那个船要出去航行。那他一出以后不久，就发现远远的地方呢，小小的灯光在那里，所以他就叫他的那个通讯兵啊，马上给对方发出一个电报，说请你向北转十度。因为他不要跟那个船相撞，结果发出去没有多久，对方就传来电报说：“请你向南转十度。”我说：“这个小子，我是驱逐舰的舰长，转南转十度，你叫我向北转十度。”他就马上再发一个电报跟他说：“我是舰长 Jack， 请你，要你立刻向南转十度。”有对方马上打回来说：“我是三等水手 John， 请你向北转十度。”岂有此理！他更生气，他马上跟他说：“我是驱逐舰的舰长 Jack， 立刻向北转十度。”就对方马上回来说：“我是守灯塔的三等兵水手，请你向南转度。”后面当然就没有故事了，因为他不能撞到路上去吧？你知道，在这个小小的故事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人跟人之间要顺服的不容易啊？我们又认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地位，我们应该能够叫对方做什么？可是对方好像不听话，就很生气。最后你发现，其实是你应该转，因为他不能转，他是在陆地上。其实，灯塔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个驱逐舰不要撞上陆地，他是要帮助你的。等耶稣基督，圣经说他是世界的光，他是要帮助我们不要撞船的。所以我们常常跟耶稣在那边跟这个舰长跟那个守兵一样，在那边做抛锚，对不对？在那边挣扎。耶稣说：“我要你这样做。”你说：“不，你还是这样做比较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舰长那样的聪明，当发现那个是守灯塔的三等兵哈，他是舰长，他愿意顺服。你愿意学这个功课吗？那这个顺服跟什么关？跟 authority， 跟权柄有关系。不是因为有权柄才要顺服。那为什么需要有权柄呢？圣经说权柄是上帝设的，权柄是上帝设的。那这个在罗马书13:1，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还掌权的都是有命的。这个包括很多，包括政，包括法院，包括军队，包括警察局，包括交通，管交通的这些交通标志，包括家里的父母，甚至包括夫妻之间，圣经都有提到顺服。那我们怎么去了解它呢？那这个权柄为什么神要设权柄呢？那圣经也马上讲，他说权柄是为了赏善罚恶。那么换句话讲，权柄的存在是因为有恶。如果这个地上没有恶，大家都不是自私，都会考虑别人，其实不需要权柄，那个就是大同世界太平了，根本不需要有人管。
为什么要有人管？因为有人就是会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会伤害别人，所以权柄是为了大家能够和平共存的一个必要的恶吧，必要的败。要有这个权柄，所以神就设立很多不同的权柄。那在罗马书说，劝我们应该要顺服权柄。那么我要讲到一个故事，这个人是在权柄下面，他有权柄，这是一个百夫长。那他讲一句话很有名的，他是有权柄，可是他也顺服。啊，这个例子让我们可以学一些功课哈。他为了他的仆人生病，他跑去找耶稣，去挂急诊。就说好吧，他就跟他的学生说带王诊包，然后就开始要骑摩托去急诊。那这个百夫长说：“哎，不敢，对不起，我知道，我是百夫长，我在权柄以下，可是我下面也有兵啊。”我这次我不自己做，我交代那个兵，他就叫他就来，我叫他做，他要做这个，有些事情我需要做，国王或是我的长官将军叫我做，我就需要做，千夫长叫做我就要做，但是我可以有一些事情我不需要自己做啊。孩子就是说，耶稣你不需要到那边去，我知道你有权柄，你只要讲一句话，天兵天将就被你差遣，要依我的仆人根本是小拼了，就是小事一桩啊，不需要劳动你啊，这个很棒，权柄的了解非常的透，非常的好。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啊。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说权柄的人就是讲一句话，下面就能做事喽，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权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这个就是顺服啦。”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的反应很好玩，耶稣听见积极会跟从他的人说，告诉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遇见过，诶，顺服跟信心有关系，这么大的信心。那么我这个翻译跟你的中文翻译有一个字不一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字是原来的圣经有，我们翻中文的时候把它放到后面来，其实是就是这个字，我也在，英文叫 also， 我 under authority， 我也在权柄下，这个也是重。为什么呢？因为意思就是说，耶稣也在权柄下，耶稣也有权柄，所以他那个也的意思就是在讲耶稣，意思就是说，耶稣有很大的权柄，他可以掌管所有灵界的这些天兵天将，所以他也认他自己是当兵的、当官的，他知道权柄是怎么用的。他就跟耶稣说，你不需要跑到我的仆人那边去，你只要交代一声就有人帮你做事，我的仆人就一定会好。所以他对耶稣有足够的认识，所以耶稣才说这么大的信心。这个阿公哥百夫长好像连长管100个人啊，他知道有些事情他叫兵做，兵就去做，对不对？但是他认识的耶稣是不是普通的人，他掌管很多很多，不是他的天使，所以依我一个小小仆人不需要他跑那么远去，他说你只要一句话，交代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是很大的信心，对耶稣的权柄认识就是非常认识。那这个百夫长啊，奇怪哦，百夫长都不是犹太人哦，都是外国人，可是圣经写的百夫长哦，都有信心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好几个，给你们看另外两个。百夫长，这是一个在十字架下面把耶稣钉死十字架那个百夫长。当他看见他把他钉在十字架，血滴下来，他这个画这张图很好，他的额头、他的手都沾了耶稣的血，然后他看见那个下午三点钟天昏地暗，然后打雷地震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讲一句话，他说：“真是神的儿子。”就是他在上面下面悔改，在那边成为第一个信徒啊。这是十字架上他做的抉择，这是百夫长。那另外一个百夫长是所有非犹太人第一个信教的，是一个百夫长，这是彼得。彼得在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那上帝告诉这个百夫长说：“你要派人去那个地方找彼得来，他会把得救的道告诉你。”结果他会把全家的人聚在一起，彼得讲道，然后圣灵降临，他就受洗。这是第一位外国人呢，不是犹太人受洗的，也是百夫长。我就在想，为什么都是百夫长？当兵，我想对当兵来讲，顺服是天职啊，对不对？一般的人啊， 是这样，可是对当兵的来讲，我当过兵，我知道上面的长官讲一句话，你就是没有第二句，就听话，否则那个部队不要打仗了，对不对？打仗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所以我想这三个人的职业让他们在顺服上面学得很好课，所以他们成为第一个信主的人，在十字架下他们成为第一个外邦受洗的基督徒，都是百夫长。还有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叫权柄。那我们再多想一下，这个百夫长他服在什么权柄下面？就是凯撒。那如果以今天中华民国的兵的话，他最高的权柄就是三军统帅陈水扁，对不对？那个是最高的权柄，他代表的其实那个不是那个人，他代表的是国家，知道吗？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顺服最高的那个元首就是上帝，他代表的那个就是一个国家，国家有权柄。那么如果你知道你最高的权柄就是天国，或是主耶稣基督，或是上帝的话，那么每一个人有他的权柄，在这样的顺服下面，这个当这个百夫长是顺服凯撒，顺服那个最高权柄，为了罗马帝国的利益在认真的时候，他就可以叫他的兵也同样听他的话，目的也是要服务凯撒跟服务罗马帝国，不是服务自己。那刚刚提到说，有一些人国家给他权柄，可是他滥用权柄，他误用权柄，他把这个权柄拿来图利自己，知道吗？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来源。这个我到提到顺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低估，所以要了解，如果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神的目的是要建立天国，所有在教会在基督家庭里面的权柄应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天国的缘故来使用你的权柄，这就没有错了。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扭曲哦，我们会滥用权柄，当我们有权柄以后，我们就拿来用在自己的自己的好处，这个是问题的来源。那顺服是不是在你上面的权柄讲什么都要听什么？不是，对上帝来讲是顺服就是听从，对人来讲不是，这有一个例子。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顺服不一定听从，哪里有这种事情？你顺服你不听从，这个怎么叫顺服？顺服就是听从，听从就是顺服，不一样。中文也不一样的字，英文也不一样。彼得跟约翰为了医了一个摆脚的，结果被带到法院去，人家规定他不可以再讲道，结果彼得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都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我们自己酌量。所以他们觉得这些听不听从神，说那个最高的没有服侍的话，他就不听他。但是彼得跟约翰有没有顺服权柄？有，因为他们被抓去坐牢，他们有顺服，但是没有听从。顺服英文叫 submission， 那听从叫 obedience。 那在人世间所会发生这种情形，你 submit， 但是你不一定 obey， 顺服不一定听从。那这种人有一种特别的名词，在中文我们把它叫做良心犯，这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走样了，没有照上帝的旨意来维持社会的善良的秩序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他不是革命家，他顺服但是他不听从，那这也是带着整个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一个力量，这个英文叫 civil disobedience。 那把这个想法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梭罗，跟你们讲过那个简朴生活那个梭罗，扶贫攒济，他是第一个，他发现美国拿那个人民纳的税拿去自救，拿去自救，拿去买黑奴，他觉得这两个他不同意，所以他就拒缴税。拒缴税结果呢，警察就抓他，他说我坐牢，我付罚，但是我不同意你这个做法，所以我就拒绝。所以他写一本书啊，把他的想法提出来，就一个好的公民有时候必须要犯法，因为他是好的公民，所以他要犯法，因为法律有问题，所以他要表示反对。但是反对呢，因为现在执法的单位还是政府，所以他就受罚。你知道那个不同吗？他顺服那个法律的权柄，可是他不同意，所以那个我们叫两犯。第一个是梭罗，第二个这个你们是吧？这是印度的当地，他用的不抵抗主义，他也是顺服 这个统治阶级，所以他抓他，他就去坐牢。但他说我不同意你这样对付印度人，你们统治是不对的，这样利用我们是不对的，我还是要讲。所以他是第二个 obedient。 在美国另外一个，这个你们认识吗？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丁恩，他也是一样，他觉得把黑奴当作人，那个法律是不对的，所以他出来讲话，他坐牢，他示威游行。那这个也是一个 civil disobedience 的例子。这个叫兔兔，南非对于那个什么把黑人跟白人分开，他觉得不对，他坐牢。你每次到那些国家，他们就会给你看说，这个就是他坐过的牢。他坐牢代表他顺服，整个政治、整个法律体系他顺服，可是他不听话，知道吗？他觉得这个有问题，我有话要说。那这是很特别一个观念，所以大家记得，顺服跟听话是两件事情，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因为权柄有时候会扭曲，知道吗？但权柄出了问题，圣经的教说要顺服，但是并不是就不好。当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表示意见，但是你要付代价。所以罗马书说，如果你不顺服，都要受处罚。那这个就是说，你觉得不对，你就说我不同意，那你就要接受可能带来。对神的顺服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神不会不对，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所以对神来讲，顺服跟听话是同样的啦。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有关顺服的例子，那这个是一个最棒的例子哈。亚伯拉罕，神给他一些经历，然后他等了25年才等到他的一个儿子，独一的儿子，养了十几岁，差不多14岁，然后神跟他说：“好吧。”够了吧，还我，把我给你的孩子还我。亚伯拉罕当然很痛苦啦，他可以跟神说，你不给我就算了，对不对？我已经75年都没有孩子，我太太也没有月经，我已经放弃了，你又给我，给了我你又让我这样跟他的14年有感情了，又把我拿回去，真的是不应该嘛。他可以这样抗议，他没有，他的顺服是很特别的。他圣经讲说，他相信如果神要给他，就算他把他还给神，神还是可以给他。他这样的相信，他变成叫做信心之父。这是亚伯拉罕的顺服很特别。耶和华说，不留下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应该就是你最爱的儿子，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所以信上帝跟听从是有关系，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那么顺服就代表要付代价，对不对？你最爱的，当神跟你说，你把这个摆出来给我，你放得下吗？这是我们做人为难的地方，你摆得下吗？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神称作上帝的朋友，因为他摆得下，他把神当作神啊，神当作最高，所以他可以顺服。他可以顺服，那不止他蒙福啊，众人地上的万国会因他蒙福，而且因他的后裔，就是这一位后裔，这个代表的是另外一个顺服。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快不是哦，100多岁了，110几岁，以撒已经是 teenager， 他老爸要把他绑起来，他不能反抗吗？他一推就把老爸推倒了，对不对？那这个看到另外一个顺服。这很好玩，当有权柄的人顺服的时候，在下的人就随顺服。你要教你的孩子顺服的功课吗？你做顺服的榜样。那以撒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就是愿意为了世界上把自己的命摆上了。所以以撒顺服跟亚伯拉罕的顺服是故事，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也是神所重用的，开始也很谦卑，可是后来就有一点不听话，结果就很糟糕。这个人呢，头比人家高一头，英俊潇洒，身体很壮，很厉害。撒母耳第一个以色列要王的时候，神说你高他做王，可是他一旦有了王，有了权柄以后，他开始不听话，他不听撒母耳的话，所以他不顺服，结果出了问题。他去打仗，撒母耳跟他说杀光，不留任何东西，结果他有杀光，所有那个白脚的、烂的、不好的，他都杀光。可是那个看起来很肥肥胖胖的、很好的，他留几只， 还有几只，然后人家就去跟沙漠打电话说，哎，扫罗留了一些东西哦，沙漠就过来了，扫罗，你今天晚上打胜仗，你不是到我的话说，我都过来，到空了，他说不是，我听到有咪咪咪，那是什么？他怎么在叫？他说那个不是我的，那是老百姓，他们不听话，他们留了一些。他说是吗？你是国王呢，老百姓敢不听话吗？然后他后来，他逼得没有办法，他就说对不起啦，我是想留一些献祭给上帝。哎，这个又很好哈，懂？哎，借口又很好。我留的不是要自己吃涮羊肉，我是想要等一下要献祭，打胜仗要献祭。沙漠很不高兴，跟他讲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喜欢欢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圣献祭，顺从圣羔羊的之勇。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以神圣的理由来不顺服？献祭、羔羊的羔油，这些都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可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就用这些来回答神吗？我有些感触哈，我们教会有时候姊妹先信主，姊妹先信主，弟兄还没有信主。然后这个姊妹在家里跟先生因为这个信我个性我有点紧张，所以这个姊妹越来越热心，知道吗？参加祷告会，参加布道会，参加青少年团去做辅导，参加诗班，所以每天晚上先生回来他都不在家，这样就不会吵架，不会什么。礼拜天来做礼拜，跟弟兄姊妹很好，哇，大家觉得这个姊妹很好。可是他的先生呢就越来越生气基督教，我上班上了一个礼拜，到礼拜天要回家，孩子也不见，老婆也不见，这是要什么？那这个姊妹可以这样讲吗？说上帝啊，我是为了你的家，我爱教会，我奉献，不对吗？如果是你会怎么说？这个我讲这个故事，可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用教会的活动来取代，来当作借口，把在家里本来上帝就要我们好好做的事情不做，然后说这个时间我去教会。犹太人也很厉害啊，他爸爸没饭吃啊，他不给他爸爸饭吃，然后人家说，哎，你怎么不给爸爸吃？那个我跟上帝说我要十一奉献，我已经奉献掉，所以剩下没有钱了，所以对不起了爸爸，我奉献去了。耶稣很高兴，怎么可以拿这些当作借口？你给爸爸吃是该做的，应该先做，怎么可以拿这些神圣的理由来当借口呢？那这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不顺服会犯的毛病，特别是基督徒。耶稣的顺服是今天诗会帮我们读的哈，他不以自己跟神为同等为强夺的，然后就存心顺服，成为人的样子，然后卑微自己，以至于死，把生命都摆上的顺服，这是一个最高的榜样。所以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啊，这是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子。学什么样子呢？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个强夺应该叫做 claim the right， 就是说这是我的权利，应该是我的，我跟你同等。如果要去做人的话，你去做好，不然抽签好了，对不对？我也是神，你也是神，为什么我要下去你不下去？你在上面做你的上帝，我要下去还要钉十字架，这个不公平，这个叫做强夺。就在那边阿鲁他没有，他说如果我们三个一定要有一个下去，我下去没关系，我去当我来做人，所以虚极，这个是叫 kenotic， 就是把自己整个空掉，空掉什么？空掉那些权柄，空掉那些荣耀，然后就成为无谱的样子，然后这样子就自己卑微。我想顺服是跟卑微有关，谦卑啦，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此。所以呢，神就给他一个至高至高的名，所以这是我们信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谦卑的顺服，神就尊重你，神就给你至高，这个是有关系的。对人的顺服我刚才讲过有一些问题啦，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个革命可以不可以？革命还是不行呢？刚才不是圣经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的，我们就是要顺服吗？ 可是当权柄开始滥用的时候，革命神会喜欢吗？就是当政府滥权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做革新的动作，或是老百姓就是政府做什么就听话，什么都不要动。有人说需要革新，有人说不行，太厉害了，需要革命。革命就把政府推倒，设立一个新的政府。革新没有政府推倒，但是把政府的不对把它弄。一般来讲，如果政府所做的不是太离谱的话，老百姓应该顺服，对不对？否则的话，无法现在加过的困难，就是因为一个不太好的政府被美国把它打倒了，可是还没有办法弄出一个 authority 一个权柄出来，现在就糟糕了。他们赶快弄一个国会，尽快弄一个权柄出来，否则的话比哈山寨还惨，你知道吗？那个叫无法无天啊，没有人管。这个为什么神要设立权柄？一个不好的权柄比没有权柄更好，你知道吗？爆火大革命有一段时间真的乱七八糟啊，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再设立一个权柄的话，是很惨的。所以需要顺服权柄，可是那个权柄实在是太烂了，不行的时候，那应该有一些人有这个勇气去跟他说这样不对，你应该改啊，这个就是革新了啊。如果你给他机会一而再再而三，他还是不听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要走这个叫做暴力边缘论哈，就说既然再不听，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我必须把它推翻。那这个叫革命啊，革命跟革新都要付代价的。那这些我是觉得神跟你能够做这个决定，就是你认为你所处的环境是不是到了那个阶段。那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讲的题目齁，因为神说，圣经说他不是空空的配件，所以他有处罚人的工具啊，他有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行恶华恶。所以当一个政府不是伸冤华恶，他是包庇黑金包庇黑道啊，他就是让好人去坐牢，这样的政府根本神就已经不认为他是神所定的，因为神所定的有一个很清楚的。那这个解释圣经就把这一节当作顺服的前提啊，这是有人说革命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当一个政府已经失掉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就失掉那个权柄，他自己把那个权柄丢掉了，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他对抗齁。那这是父母跟孩子，到底孩子要不要顺服？你看这个小孩有没有顺服？我不齁，你看那个样子，嘿，是有一点不高兴，这个被抱在爸爸的怀里，是有一点顺服齁，这个很好玩齁。那这个爸爸齁要跟他讲什么的样子齁。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家庭里面子女跟父母的顺服听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教导很好玩，圣经教导是说要顺服，可是都三个字，叫做在主里。哇，这就是给一个很大的 qualification， 他说政府如果赏善罚恶你就顺服，就是都有一个 qualification， 因为人是罪人，包括父母也是罪人，对不对？有时候父母为了自己的方便就乱处罚子女，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啊，这个时候子女就乖乖的吗？还是要跟父母说你这样打我不对啊，这就是他不对啊，在讲话啊，讲话可能又挨打，那你要不要讲？还有是不是你已经五六十岁的，你爸爸九十岁，讲话你还是要听呢？讲话都要听吗？这样是好吗？那他可以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呢，上世纪第二说，那个人长大以后就要离开父母，然后跟妻子联合。所以离开父母就是到那个以后呢，他就不需要再做顺服，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这是我的解释，离开就是成一个独立的人，你要自己负责，不是什么都听父母的。父母要动，但是呢，孩子听从父母是对我的了解是一个一时性，因为还小不懂事，所以听从父母，得父母的保护，得父母的教导。可是目标是有一天不需要再听从父母，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他已经自己可以判定，做一个负责的人，他要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孩子。那这是一代一代下去，这我的了解，对父母的顺服跟听从是时间性的，而且有条件性，在主里听从。那夫妻呢？哇，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啦，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说，太太要顺服先生，好像顺服主，而且说凡事，哇，这个害死很多人，很多先生就其实是很爱太太，可是看到那个圣经说 那我不得不要命令你做事情，因为不然的话我就不像头的样子，要当头的话就是要下命令。那这是不过一个很好的顺服，这个是日本式的顺服，两个人都一鞠躬当最好。圣经是这样写啦，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然后后面才说太太要顺服先生像头，那先生要爱太太，为太太舍己，这个是在后面，而且这个顺服的字是在这一节里面，后面那个没有这两个字，那个中文后面有点点点，就是加上去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彼此拿走了，所以婚姻就变成跟父母孩子一样阶梯式的，先生永远是决定者，永远是下号发号施令的，太太就一定听话，这样人才会祝福。这样的解释我不同意啦，我可以简单这样，就是我不同意。不过详细可能你要看周报，我的讲到这边不容许我详细的讲那个过程哈。我喜欢的是这一节，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基督是两个人都顺服的啦，敬畏他，听他的话。那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学习彼此顺服的功课。顺服怎么操练呢？我们怎么操练我们的顺服呢？那第一个，你要顺服神，你就要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去查验神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这一生都要做的功课，它不好做啊。当然我们说尽简单的每天要读经、要祷告、要默想，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查验神的心意。可是有一个力量会影响你，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这个教会，包括的，就是说我们的环境，我们常常会有样学样，知道吗？这个比较简单。可是如果神给你的一个带领是现在的环境不同的，对你来讲就很困难，所谓良心患，知道吗？你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那你要挣扎。你最高的顺服是神，中间如果你发现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你就要做那个决定，你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拖着鼻子走。而且你还要常常心力更新变化，不要被你过去的经历拖着鼻子走。很多时候过去你有体会神要你这样做，你就以为这一生都是这样做，就出问题。神有没有可能出新的点子？有可能啊。摩西以前上帝跟他说，你就石头打下去，水就流出来啊。摩西就记得这个很有效，下一次神跟他说，这一次你用嘴巴讲不要打哈，就他去砰打下去，水也出来了。可是神说你没有听我的话，被上一次听话而且成功的经验所束缚，因为心意没有更新变化。所以做基督徒很累，对不对？过去我们这样寻找神的旨意，神也告诉我，我们做的也是神很祝福，不等于下一次你就不需要寻找神的旨意。我们每一次都当作一次新的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小心有两个影响，过去的成功，你自己的经验会成为你的捆绑，还有别人做得很好的会成为你的捆绑。那你两个都不要的话，你就很麻烦，你就战战兢兢的在神的面前说，神啊，那我这次怎么做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挑战。万一你找到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那当然就是你的脚要动，要去做，对不对？要去遵行。所以查验跟遵行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我要把查验跟遵行呢，把它连起来。人家问耶稣一个问题，耶稣说：“人若立志遵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人家跟耶稣争辩，那这个立志遵行，就必晓得。我们刚才不是讲要查验神的旨意吗？就是要晓得嘛。那这里有一个奇怪，一般来讲，我们会说：“神，你让我晓得，那我就遵行。”那耶稣说：“不是，你先跟神说我要遵行，神就让你晓得。”这个有一个奇怪的 twist。一般来讲，我们不喜欢这样。我们说行，先让我知道，我在考虑要不要听话，对不对？那耶稣说不是。如果你笃定神是比你聪明，如果你笃信神是爱你，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话，你跟神说，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会去做。然后神说好，我跟你说。当你没有下这个决定以前，神说我跟你说也没有用。记得有两个儿子嘛，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那爸爸说你去做。那一个老大说。忘记了，他去打任天堂忘记了。那个老师说我不做， 后来想想不好意思，他跑去做了。然后耶稣说，到底哪一个是听话的？就是去做的那个嘛，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如果立志去做，你对神的旨意会越来越明白。如果神这次让你知道，你就去做，下一次神就会继续跟你讲他的旨意。你就说奇怪，为什么别人都那么清楚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不清楚？可能你根本就一次都没有做，所以神在跟你多讲也没有用啊，反正讲是白讲的，对不对？不如省省力。所以立志遵行跟小神的旨意是相关的，这个是相关的。弥迦书有一个启示，如果你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好了。他这样讲，他说世人啊，上帝啊，耶和华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很简单，公义、怜悯、谦卑、同行。那我们就从这样开始吧，其他一些不知道的先不讲，对不对？这个已经讲很白了，对不对？弥迦书讲得很清楚，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你的神同行。公义、怜悯、谦卑、同行。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这样祷告，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是顺服，最佳的顺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不管是对神你，或是在家里，或是在公司，在很多地方，我们常常像这个舰长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权力，我们应该有权柄。虽然明明知道你在圣经有告诉我们应该做，应该那样做，我们有借口，我们甚至有神圣的借口，我们骄傲。主你晓得，这样的操练是不容易的，求主你帮助我们。那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点一点的，当我们能够察验到一点你的旨意的时候，虽然有困难，虽然有代价，像亚伯拉罕一样，帮助我们愿意学习这个顺服敬虔的操练，好让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你的爱心能够越来越成长。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也越看到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